弗雷恒呢，在新月中也是十分有名的啊，因为耶稣在那里诞生。但是我们学习是旧约的故事啊，旧约的就是圣经前半部分的这个内容。那么旧约中呢，伯利恒呢也有名，而且也经常提伯利恒。伯利恒在旧约中第一次提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当时呢，古代的这个伯利恒的名字啊，他是不叫伯利恒，他叫伊法塔。伊法塔这个名字是伯利恒的古名字。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在伊法塔附近埋葬的啊，就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附近。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时代到耶稣那个年代好几千年的历史都会有关于伯利恒这个地方的记载，是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伯利恒在圣经中的意义，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提到伯利恒在旧约中我们应该想到什么。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学习这个古城呢，我们也会加一个人的故事在里边，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来学习这些古城。那我们今天要学习拿阿米，拿阿米与伯利恒，拿阿米与伯利恒。那你说拿阿米伯利恒这个地方它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读一下鲁德记一章鲁德记一章这样吧张弟兄要不帮我们念一下吧鲁德记一章，咱们从一节一到六节吧，一到六那就够了，我们以后再慢慢看一到六节。好，可以。
当世事比正理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有一人携带妻和两个儿子往挪亚地去寄居，这人名以利米勒，他的妻名拿尔米，两个儿子一名马伦一名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后来拿阿米的丈夫死了，剩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他们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名俄尔巴一名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妇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在摩押听见主眷顾自己的名，赐食与他们，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好，那么归回到哪儿？归回到伯利恒啊，他们原来是伯利恒人，然后离开了伯利恒，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拿阿米要归回伯利恒。所以我们从他与伯利恒的关系要 学习自九月的这个诚意，也要学习他能教导我们的故事。那我们先这样吧，咱们先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圣经的时间。主，我们感谢我们可以再次打开你的话语学习圣经。主，我们今天虽然人不多，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事情，但主希望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学习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是爱我们的主，主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主，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伯利恒的这个意思，也希望我们可以一样这个学习拿阿米的故事，也能够选择归回伯利恒。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一点呢，就是离开伯利恒的人啊。其实在我们鲁德记这边记载，第一个就是从伯利恒出发的一个家庭就离开了伯利恒。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看到，在伯利恒有危机，有饥荒发生了。在鲁德记一章一节，圣经说，当世事的时候，我们叫世事这个饥症的时候，它这个意思是世事是什么时候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士师记时代的。 好，如果你看路德记一章，你再往回翻一节，你就翻到士师记了。为什么是士师记后来放了路德记？因为我发现这个是在士师记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危机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在第一节他说就是在士师管理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了。那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知道士师时代大概有450年。使徒行传13:20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以后他设立了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约有450年。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从选择第一位士师来带领以色列国，一直到撒母耳和撒母耳立王的事情，大概是有400年。所以我们你说士师时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它是这样子，以色列国已经出埃及进入了迦南地，但是主不愿意他们有国王，效法其他的这个国家和管理方法，他愿意亲自借着他的先知带领以色列国。但我们发现以色列国进入迦南地有了束缚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他进入迦南地之后，哎，吃的是不用考虑的，那里是很丰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非常丰富的地方，饮食方面特别丰富。所以他们开始自己玩自己的，自己追求自己的，然后忽略主的事情。甚至他们因为束缚的原因没有赶出当时聚在迦南地的拜偶像的民。它导致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与这个拜偶像的民，开始结亲，导致他们开始拜偶像。那么在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在士师记3:7，他说以色列人在主面前行恶，忘了主他们的天主，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律。所以他们开始做什么？他们开始拜假神了。圣经这样形容他们，他说他们忘记了天主，然后开始行恶在主面前。士师记3:7。如果我们学习士师记的经文，我们发现这不是一次发生的事情，它是反复的。然后会发生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士师记里边，他说他们会行恶在主面前，主会允许在他们中间或者外边的这个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国家过来打他们，把他们直接有的会被掳，有的会直接作为就是这些外邦国的这个殖民地了，然后呢惩罚以色列民，导致以色列民什么他的日子没那么舒服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求主了，主，我们撇弃我们的偶像，我们要跟随主了，我们要好好过日子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悔改了，愿意侍奉主，有一代两代人还真心去追求主，但是他们以为又舒服了，就怎么着，就又开始拜假神和其他偶像，然后这个非常邪恶的循环就开始了，又来了一回。士师记21:25总结了士师记发生的事情，他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个人都人意而行。如果他要形容以色列人，我发现他是一种非常分散的情况，然后大家都是做什么，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这个饥荒是在士师时代发生的。这个饥荒呢，它不能完全算为天灾，它应该算为人祸。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已经允许以色列民，如果你们愿意遵守我的这个律法，如果你们愿意求我，我必使你们有丰富，我必使你们在应许之地一直有粮食我会祝福你们。但是在申命记28:15，在天主在与摩西立约的时候，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说你们若不听从主你们天主的话，不照着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遵守遵行主一切的诫命条例，就必受咒诅。 有许多这个祸降于你们，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主很清楚，很早就告诉摩西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遵守我，追求我，你们会，我会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这个遵守我的命令，按照我与你们歇的这个律法而过日子，那我会讲祸于你们。那这个祸呢，他在二十八章形容，他说，天要如铜，祖下的地要为铁。他的意思是，他不会下雨，东西也不会长出来。所以他所形容的这个惩罚是什么？他是饥荒。他说主不使雨降在你们身，在你们地上。他说但是尘沙从天降下，是你们灭亡。所以主说这个告诉他们，他说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命令，不会下雨，你们不会有饭吃。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士师记在鲁德开头的时候，他说是士师时代了，那出了饥荒了。那我们不难判断这个饥荒的原因是什么啊？其实比较容易去猜测，是主在惩罚他的民。在那时候，天主是不眷顾他自己的民啊，这个我们可以从想想稳来看到的。但我首先我们发现这个危机的地点，我们可以考虑到它的时代和危机的这个缘故。但是为什么有了饥荒？这个饥荒的地点是哪里？那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了伯利恒有了饥荒这几个字，我们应该很诧异，因为伯利恒呢，它怎么能有饥荒？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反应。那你说为什么会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伯利恒呢，它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它的地理，它在耶路撒冷的南边，离耶路撒冷大概10公里的距离，它是在一个大概800米高山的这个山背上，它附近有多产的玉米地、麦田、橄榄园和葡萄园，以及牛群、羊群的这种飞窝牧场。如果你我们现在看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它是非常适合这个什么是养动物的和种地的。伯利恒，我们从它的名字，伯利恒是个音译。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我们发现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的仓库。直接翻译的话，它是面包的房子。应该有粮食的地方。有意思，它的古名伊法塔，它是肥沃的意思，它是表示丰富，有丰富粮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他说这个伯利恒有了饥荒，我们应该说这怎么可能？伯利恒还有了饥荒？从地理环境，从名字意义，无论是现在的伯利恒这个名字，或者古代的这个伊法塔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伯利恒是有粮食的地方，而且粮食丰富的地方，他怎么能有饥荒？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是主所提到了，天要如铜一样，地要如铁一样。我要使本来非常丰富的地方，变为饥荒，使你们能记住我。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学习伯利恒，我们发现伯利恒它是能代表天主丰富和供应。天主将来要从伯利恒要兴起一位国王，他名字是大卫，也要带领他的这个以色列民进入他们最丰富的、最声望的一个时期。不但如此，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伯利恒去了，出来了，降生了救主，也供应了人属灵的需要。在米迦书5:2，他这样说：伯利恒，这个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好几百年前写的预言。他说伯利恒伊法塔，你看他把伯利恒与他古代名字伊法塔连在一起， 啊，在这两句话，如果我们在看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的是什么意思？肥沃的意思，丰富的意思，有这个粮食的意思，代表天主这个祝福和丰富的两个单词。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虽在犹大城邑中微小，将有君从你那里出来，为要治理以色列民。”啊，他在这里说他的根源从他从亘古从太初已有，所以在这里他提到救主在那里要降生，因此伯利恒能象征天主的丰富，他的祝福，他能象征他的祝福和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在鲁德记看到，这个家庭他是伯利恒人，他们是比较富裕的人。但是他愿意离开伯利恒去，这个摩亚地，这个我们首先应该考虑一下，他是在离开什么？他是在离开天主多年的祝福，多年的丰富，往哪里去？往以色列人自己敌人的地方去，摩亚人。所以我要你考虑他这个。他是怎么想的？考虑这个伊里米勒这个人，他带领他的家庭离开的缘故是什么？那确实，当时有了饥荒，我们知道这个饥荒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天主的惩罚。但是，他有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离开这个主他所一直祝福的地方，违背天主的命令离开，或者另外一个选择是面临自己的罪。面临他与主的关系的这个问题，那他选择什么？他觉得我可以在主以外找到这样的丰富，我可以在主以外找到我之前在主内找到的祝福。实际上，这个是伊里米勒做的选择。但我要你注意，这个离开这个伯利恒之后的危机，因为你感觉他这儿有饥荒了，那离开了饥荒就好了嘛。我们知道这个饥荒是地方性的，小规模的。你说为什么知道是小规模的？因为他离开了伯利恒，往哪里去？摩亚去。摩亚去，实际上他只是过了这个死海，就是摩亚地区了嘛，也不远。但是他离开了伯利恒。我们看一下三到五节，《路德记》1章3到5节，他说：“后来，这个拿俄米的丈夫死了，生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我们发现他离开了之后，他丈夫就怎么样去世了。他儿子做了什么？他们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俄巴，这个一个名厄尔巴。”一个名路德，在那里住了10年，发现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两个儿子马伦和几莲二人也死了，然后剩下谁？三个妇人，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妇。我们要看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伯利恒的危机。它发生就第一个发生这个。错误是什么？他违背天主的命令，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在民数记33章53节，主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他说你们必得那地，住在那里，因为我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我必把这个地方给你，但是你要做什么？你要住在那里，我把将这个地赐你为业。”他们离开天主允许他们的地方，他们选择追求丰富，不愿意等待天主，他不愿意面临自己民的罪了。那伊利米勒知道娶摩押逃皇是主不喜悦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家庭他只是逃皇嘛，他怕嘛，他可能是饭没吃，可能孩子三个儿子不是两个儿子，可能没饭吃了，对不对？那这样逃亡了，他可能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们学习想想，我们发现路德自己说，我们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带着一包钱走的， 所以他看到饥荒来了，怕自己失去一些丰富，失去一些可能他的这个只要降下他的生活水平，就怎么样，就走了。但我要你注意这个伊里米勒的名字，伊里米勒这个音译呢，如果我们学习希伯来文，伊里米勒是天主是主的意思，天主是主，这说明什么？说明最起码他的父亲是敬畏主的人，是 遵守这个摩西律法的人，他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天主是主。不但如此，摩亚是，所以他应该了解这个命令，他应该了解旧约中民书记其他的这样的命令。摩亚人是天主咒诅的民族。那摩亚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学过索多玛的故事。摩亚人是谁？他是路德和他自己女儿的后裔。我们知道路德的女儿与他爸同方，生了摩亚人。他们的子孙就他生了摩亚，摩亚他的子孙叫摩亚人。摩亚人被咒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他们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限制他们。最后呢，他找了一个假先知叫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不让主祝福他们。但可能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在士师时代，摩亚人打了以色列民，而且当时有一部分的以色列算是摩亚人的殖民地。所以你要想想，他逃亡的，他拿着他的钱，他的马车，他所有的往外跑的时候，他去了哪儿？他去了当时打，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敌人，在那里享受他们的丰富。这个我们可能也许能理解。就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提到日本人这个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富豪发现日本人来了，拿着自己这个家产，然后跑到日本手里开始服侍日本人，说我们不愿意丢失我们所有的，那可能我们也明白实际上伊里米勒所做的事了。一样的，摩亚人是他们的敌人啊，也是已经治理一部分的以色列国了，所以他违背了比较清楚的原则和命令。但是这个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他失去了儿子的心，失去了儿子的心。伊里米勒选择导致他儿子违背更多的命令，甚至对天主的背逆，是他父亲这个选择导致的。在鲁德记一章一节，他说他有两个儿子，他的两个，我要你注意第二句话，就一章一节第二句话，他说他带着妻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寄居是什么意思？寄居，不好意思，寄居是什么意思？它是成为长期的这个居住吗？也不是。它这个寄居是在外地或者在别人家居住的意思，它是暂时寓居的意思，不是长期居住。那伊里米勒的想法是什么？他是想先暂时跑到摩亚地区先住一住。这个很有意思。鲁德记一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名厄尔巴，一名路德，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十年了。我们发现他爸原来的想法是什么？伊里米勒的想法是什么？我先去，我违背主的命令，我先到我们敌人那里先住一住，我住一段时间，等到这个饥荒过去了，我们就回去了，然后呢不受什么损失了。但他发现他过去之后，本来是只是想寄居，后来成居民了，娶了他们的这个女儿为妻，儿子就没有回去的想法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伊里米勒的选择导致他儿子违背天主关于居住的命令，也关于结亲的命令。在生命记七章三到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不可与他们结亲。 他说：“这些摩押人和迦南地区的人，你是不能将你的儿、你的女儿嫁与他们的儿子，你不可以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原因是什么？他们是拜假神的，他们会使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离开这个天主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他们去的两位女人的这个背景，我们发现他们也是拜假神的。在鲁德记一章十五节，拿阿米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故乡了，奉他本国的神，你们可以跟着你嫂子回去。”所以在这里他说要回去奉谁？我本国的神。在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两个儿媳妇是奉他们本国的神，他都不敢用他的名字，他得说我们那个以色列的天主，你们可能不了解他，不认识他，我要回去奉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是什么，他们原来也是这个遵守敬拜偶像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失去了天主的祝福，他们失去天主的祝福。他在摩押地区，他们可能想着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财产，我们可以保留我们有的这个钱，我们不用因为饥荒、因为天主的惩罚受影响，我们可以完全躲避。但是我们发现还是没有躲避，在他违背天主的命令，他自己也给自己积累了不少的惩罚，他也失去了天主的祝福。我要你注意一下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为了时间原因我们不能看太多鲁德记的内容，但可能我们跳着看，请大家看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这里是拿阿米回到伯利恒去了，我要看你，他这个跟，伯利恒人的这个说的话。他说，拿阿米对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去叫我这个马拉，因为全能的主是我受大苦，我丰丰富富的出去，主是我空空落落的回来。这个是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主将祸于我，全能的主是我受苦。你们为何仍叫我拿阿米呢？”那这个可能我们听不懂，他为什么在说拿阿米？你别叫我拿阿米。那如果我的老三叫拿阿米，英语叫 Naomi 啊，我们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非常漂亮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是荣美的意思，安乐的意思。在圣经中，拿阿米也是一个形容词，不仅仅是个名字，在诗篇经常被翻译成安乐或者荣美，是漂亮、喜乐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他回来了，他们开始叫他拿阿米的时候，他说：“不能，你不能叫我拿阿米。”他说：“我没有这个喜乐了，我之前存在的安乐之心是不在的。你应该叫我什么？马拉。马拉是什么意思？马拉圣经给我们解释了，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节，他们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也叫马拉。他说不能喝马拉的水，因为水苦。”他说就名这地方为马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拉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啊。如果你查查那个原文，你发现它就是一个苦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他说我原来是喜乐，是安乐的意思，是一个美丽的，但这个美丽是指的心情优美。但他说你现在 别叫我这个，你叫我什么？叫我苦，叫我苦。这个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我走的时候是丰富的，我那时候才是有余，才是很有的主的祝福，我现在才知道我是空空落落的。 其实可能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常见的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失去了主给我们的祝福，才发现自己是被祝福的。拿俄米与伊利米勒，他是逃荒了，他跑了。他跑了，因为觉得这个不适合我们发展的地方。哎呀，我们这里太受罪了，我们要跑了。但是他离开了之后，发现他跑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他是有了极大的祝福。我们基督徒也经常像拿俄米一样，我们失去了主的祝福，才知道我们有祝福。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主也给我们预备了伯利恒，也有他美满的祝福。我们不要像拿俄米这样子，等到失去了祝福才知道祝福。我们要看第二件大事情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他们回伯利恒，愿意回伯利恒的人，他愿意回伯利恒的人。第一，我们可以愿意离开伯利恒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样的态度，他什么样的思维。但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在1章6节，他说他在摩亚听见主专顾自己的名，他说此时与他们，就与两个儿媳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那虽然呢，拿俄米已经失去了很多，他失去了可能钱财，但如果你问拿俄米说："拿俄米，你失去了什么？"他估计不会提他这个钱财问题，估计他会提他儿子的问题，他丈夫的问题，他各种各样在摩亚地区所失去的。他听见主转过自己的名，但我这句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在圣经中，天主什么时候不转过他的名？我想了半天，我说没有一次主不转过他的名。拿俄米不是在这儿说："哇，我听见消息了。"那里突然来了饮食，也没有。他自己意识到，伯利恒是一个丰富的地方，那里有我所失去了，我愿意再要了。那里有主所赐的了。之前天主的名是拒绝了天主的祝福，开始追求别神。主就是他们遇到饥荒，那意思是什么？这个不是主的问题，是百姓的问题。他们不要了，等到他们愿意悔改接受，那么主就赐予他们。但拿俄米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他意识到自己的缺切，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福分了，已经失去了他的丰富，已经离开了伯利恒，他就说："我该回去了。"可能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开始远离主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才发现我们所失去的。但是以往我们知道，哇，我真的失去了我与天主的关系，我失去了我与我教会的关系，我失去了天主天天的这个佩戴的这种关系。意识到了之后，我们都是愿意回去的。因为知道它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发现，他不是都愿意回去。在1章7到8节，有一个儿媳，儿这个儿媳妇是不太愿意回。圣经告诉我们，在7节，拿俄米离开所住的地方，两个儿媳跟着他，行路回犹大地。在这里，他说，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媳说："你们各回各娘家去。 他说：“你们曾恩待已死的人和我，愿主也这样恩待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已经，在第七节，圣经说他已经，他离开所住的地方，他已经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了吗？他已经在路上的时候，圣经说两个儿媳已经跟随他了，他已经往伯利恒的方向走了，有一个，不太愿意跟他了。拿阿米看见他的心，就说：“你们已经对我很好了。”如果你不愿意回来，你回去吧。那我们在14到17节看到两个儿媳妇有一个，上声大哭。我们看到这个厄尔巴与婆婆亲吻而别，然后离开了，回到自己家乡去了。这个女的，可惜在于她不了解伯利恒的风土。他不知道在天主给他信他的人所藏的祝福是什么，他已经开始往方向走了，但是最后转身离开。那路德呢？他就不一样了。路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态度与拿阿米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拿阿米，他多次劝他说：“你回你故乡去吧。”他说奉他本国的神去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奉天主了。但是你回去，你回自己的地方。鲁德说你不要催我归回，我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德的心和这个厄尔巴的心是不一样的。鲁德说我愿意，厄尔巴说我不愿意。那这个其实也能理解，在当时的摩西律法规矩中，有赎亲的这个说法。那这个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太深了，但是按道理说，如果一个，如果拿阿米回去了再结婚生子，或者说拿阿米有其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有责任照顾他哥哥的寡妇，啊。所以这个他想的路德和这个厄尔巴他们两个人是没有照顾的。在当时的社会，他没有办法，很难照顾自己，寡妇过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那如果拿阿米他有其他的这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在天主的律法中是有本分，他必须这个照顾他哥哥的寡妇，照顾他所需要的饮食，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归他们管了。所以他跟随拿阿米，这个拿阿米，其实拿阿米这个事情真的是比较不合理。不合理在于拿阿米已经老了，他不可能再生儿子了，他没有别的儿子了，没有人照顾这个拿阿米自己，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俩。所以拿阿米很真实的跟他们说：“你们回去了，我们可能没有人照顾我们了，我不可能再那个嫁给谁再生孩子，我太老了。”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了。鲁德还是有信心。鲁德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不管如何，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要跟你回到那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鲁德做了这个选择，可能是鲁德心里已经有了天主的感动，他已经可能想到了这个伯利恒那里的这个环境如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跟随拿阿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他还是选择跟随他了。我们看到他们回伯利恒的祝福，在路德记他给我们记载粮食的这个供应。在路德记二章他就开始告诉我们他们俩是怎么吃饭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两个寡妇， 没活干，没连房子都没有，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你说他们怎么，照顾自己了？二章二节告诉我们，他们进那个麦田，然后开始收，到收割的时候，那些收割的人呢，这个孤儿寡妇或者有需要的人，可以到收割的时候跟着收割的人后面。然后在主的这个法律的规矩之下，如果你在守麦子，哇，收一把，好，绑好。但如果有的麦子掉地上，在你收的时候，你不能回去再捡起来。在地上的这些麦子都是给什么寡妇和穷人吃的，他们可以回来做什么？捡这些麦子，然后就有饭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在他的法律中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要照顾拿米与路德。在生命记25:19，在主的这个律法中，他是这样说：你们在田间收割这个麦子，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取来，可以留于客旅寡这个孤儿寡妇，这样主你的天主必在凡你手所办的事情赐福于你。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好，我给你一个办法，以色列民都必须遵守。什么办法？好，你收割的时候，如果你在那儿掉了麦子或者忘了麦子，你不能回去拿了，这个是给穷人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和这个拿阿米与这个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照顾，天主的照顾。我这里也得提一个事情，主不喜悦懒惰的人。他在这里不是说好寡妇你坐在家里，或者说有穷的人你坐在家里，然后每一天人给你带吃的，也没有设立这样的办法。他说什么？如果你愿意出来去这个麦田，去捡这个麦子，去打这个麦子，去摸这个麦子，你就有饭吃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主借着这样的事情，主没不会给懒惰的人免费的午餐，这个也是很重要。但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的心，路德的心，他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也得到粮食的供应。那这个在摩亚地不一定能得到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不遵守天主律法的人量，这个三个寡妇怎么过日子的？这个就太难了。但不但如此，我们在看到他回到伯利恒之后，他不仅仅是有饭吃，主在这个伯利恒给他其他的一个预备。什么预备呢？他给他一个代数者预备。什么叫代数者？这个也是跟主的这个律法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看一下2:1，拿阿米的丈夫伊里米勒本族有一个一个人名波阿斯，是个富户。那么本族的人就是向自己的家有责任，自己的亲戚有责任。那什么责任呢？如果我们看利未记28，申命记25，我发现他是有赎他们地的责任。你们想过伊米里米勒他离开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丰富，他是有很丰丰富富的走。他说那他为什么那么丰富的走？当时饥荒嘛，他把他地给卖了。圣经吩咐每一个以色列人一块地，而且这个地他说你不能卖，如果你卖掉的话你必须赎回来。所以他们有了，他把他在伯利恒的这个地产给卖了，卖了他走的时候哎，挺有钱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但在主的这个供应之下，主给他预备一个亲属，一个能代赎者，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那本族的人呢，在圣经中他有什么样的本分？他必须在如果亲属回来说我需要这个我穷乏，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办法过日子，你有亲属的话，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帮你赎这个地回来，他应该把他除这个赎价把他买回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主在伯利恒给他预备一个能够这个赎他地的人。但不仅仅是赎他地的人， 还有一个可以属路德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旧约法律中，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在地和地产这方面有应许，亲属一样属寡妇。就跟波阿斯他没有妻子，但是他在亲属的人，他有一个已经失去了丈夫的一个寡妇，然后年龄合适，他有义务去照顾他。实际上，如果我们读路德记，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啊，它是波阿斯与路德啊，路德在田间收，在他的田里收麦子，他就爱上他了，没想到他是他的亲属，而且必须属他的人。到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因为遵守主的诫命和拿俄米的诫命，波阿斯做了选择，去属了他，娶他为妻。到最后，如果我们看路德记这个四章后半部分，我们发现有一个关于家谱的祝福。所以不仅仅是吃饭的祝福，这个救赎的祝福，它有家谱的祝福。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是这个大卫的祖先。不仅仅是大卫的祖先，路德与波阿斯他们所出来了，不仅是大卫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帝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从路德与波阿斯出来了。所以本来一个非常没就是无赖的人，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的路德和拿阿米，他们因为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了主照顾的祝福的供应的地方，他们就得到了这个供应、救赎和荣誉。那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这个被引用的。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与主关系亲密，我们也会受到他的照顾。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我们该追求他的义、他的国。他说其他的事情，他是指的房子、衣服、这个地方住、地方东西穿、东西吃，他说他会给我们，他会照顾我们。他给我们的例子是什么？他说你看这个你看雀鸟，你看那个大自然那个荷花，它非常漂亮，都是谁给它打扮的那么漂亮？是天主做的。他说雀鸟它吃饭它怎么吃的？是主供应它的需要。他说如果大自然都可以以天主的手拿到他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呢？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信心。他们离开那个伯利恒的原因是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没有说我愿意从我的主他的手里收我所需要的。他说什么？我必须自己找办法。然后总是我们自己找办法的时候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来一个小地方性的饥荒导致全家的败坏。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愿意依靠主，他愿意离开主的丰富，追求自己的祝福。那我们可以考虑自己，我有没有放弃了，或者说违背了主他的话语。因为在我们看到路德记后半部分，他们所有的照顾都是跟旧约律法有关系，都是跟他的话语有关系，都是在主的话语中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他回来的时候就享受主早就给他预备好的。那么他要没离开的话，我们发现他就不会遇到当时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在主的话语也是一样，主在他话语中，他不仅仅是给我们以他的救赎给我拯救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天天所要的，我们灵魂所求的喜乐，我们需要的这个安宁，我们所需要的依靠，都是在他里边，都是给我们已经那个非常多而且非常丰富。但如果我们离开他的丰富，说什么这个不够，我需要摩押地的丰富，我需要那个地方的丰富，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然后离开主在他话语给我们的丰富，有一天 我们会醒过来，就跟那浪子一样，在圣经中那浪子归家的故事，他有一天在喂猪吃猪的粮食的时候，他醒过来说，我爸家他的仆人吃的都比我好。那我希望我们不会学伊利米勒和他的选择，我们会学习拿阿米说，我愿意回到伯利恒去，我愿意回到粮食的那个库房仓库，我愿意回到天主的房，从天主得到我所需要的。